不是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佛有般若大家走轮，要菩萨摩诃萨成就此轮，从初发心，一切五欲皆能除断，超胜一切声闻独觉，普化一切声闻独觉做大佛殿，一切声闻独觉成接引供养城市守护。我们经常讲的般若，我们现在这品呢是福田相，福田相有智慧，能够集福田，没有智慧呢，他在福田当中而不知道是福田。般若大家走要顶盔冠甲啊，般若就像盔一样，甲呢披着铠甲，那么一天防心防身，防身呢是外披铠甲，要顶盔冠甲，每天都在作战。跟什么作战呢？跟烦恼，敌人就是烦恼，乃至过去的业，以过去的业积累下的是什么无知？他说迷惑，迷了，迷了就无知。般若呢，就专门破除迷惑的。有了智慧了，看一切法不可得，而能达到一切法，这就是智慧。咱们经常看经啊，都是讲般若，他就没把它翻成智慧。为什么不翻？像大师都论讲，我这讲般若的。般若是实相，意义啊含着非常深。智慧呢就不同了。要说世间一个人很聪明很伶俐，也叫智慧，他不叫般若。这般若，般若是定，观照理，甚深。不是佛学者，不是佛弟子，他不知道什么叫般若。智慧不能生善，般若能生善，生起善法。世间说智慧，世子变聪，不能生善，越有智慧，造的罪能越大。所以不翻，你要弄般若就不翻。这一段经文呢，专讲究以智慧做我们顶盔冠甲，跟敌人作战时候不会受伤害，不会伤害。这个盔甲是什么呢？是心，把般若当成盔甲。说菩萨摩诃萨有了般若的智慧，从他刚一发心，你发菩提心，五欲都能除断，因此呢跟二乘人不同，超过一切声闻缘觉，普能给一切声闻都觉做大佛田。因此呢，一切声闻独觉都应供养菩萨，因为我们过去的属业太重，我们发了心不能够立断五欲， 境界啊，不能断除，不能断除。嗯，这个发心呢、啊，不是一般的发心啊。配合我们讲《华严经》就知道了，在初住菩萨实信满了，啊，经过一万大劫呀、啊，就修这个信心呢、啊。实信满心了，再发菩提心，他这个发心的时候能断五欲，断五欲就是实住菩萨，从一开始。就断了五欲了，完了再发菩提心，再发的邪心，在这个基础上再发的菩提心，所以他胜过二乘，胜过二乘，他能给声闻都觉做大福田。那我们现在也学着发菩提心。那么信心没满足，嗯，不能立断五欲，不能立断五欲，嗯，那这种般若呢，叫世间般若。谁是世间般若？那除世间的般若，才能够胜过二乘。咱们现在这世间般若胜不了二乘。不能超过二乘，嗯，这段话呀，一下经文就解释了，把这个般若、云何大般若加着成呢？所以啊，佛说，菩萨般若有二种相，哪两种相？一种是世间相般若。一种是出世间的般若，云何菩萨世间般若加以解释啊，为诸菩萨以读诵书写听闻，这叫世间般若啊，读诵大乘。听经文法自己书写，书写了吗？利益众生吗？嗯，那个时候古来的印刷术不发达了，现在不是书写了，打字就好了，嗯，复印机那分解一印就可以了，嗯，但演说就不是了，为他演说三乘正法，声闻独觉菩萨，为他就是给众生演说，因为读诵经典与大乘经典才能除灭一切众生的黑难，黑难就是不明，没有光明，这叫黑难呢。佛所说的教法的经论，光明的含义，能除去无明黑难。这种叫般若，能够发起众生的大智慧、大光明。那菩萨所谓读诵书写。听闻，听闻这种含着解说，你得演说呀，演说才众生才能听闻呢，嗯，解释这段话啊，说与如来的种种法与声闻相应的法，四谛呀，十二因缘呐，五根五力呀，七觉知八种啊。与声闻法都相应，精勤读诵，听闻书写，为他演说，劝正修行。 读诵听闻书学都是修行。读他的文，想他的道理，听人家解说，你听到了，听到要去做呀。肚子很饿，还有一个人肚子很饿，那你找粮食吃啊，你吃了才能饱啊。你找饭馆，在路上行走的时候，说我们在这六道轮回轮回的时候，你必须得听闻读诵。菩萨呢，他就演说这些正法，跟声闻读觉相应的。佛说的法很多，哪一部分法跟声闻读觉相应？劝他们读诵、词诵、礼拜，乃至于书写，这叫真正的修行。如来所说的上乘法，那就像是咱们讲啊，咱们现在讲华经啊，劝人家深入不了吗？你读读净行品呐、啊，都是那天做的事儿啊，吃饭穿衣屙屎撒尿，都有方法。如果你每天照着念读诵，就能入道，能入道。这个是着重的精勤读诵听闻书写，这就真正的修行。我们举两个例子啊，你每天都要吃饭吧，都穿衣服吧，都排泄吧，大小便吧，如果你能按净行品去做，转化了，转化什么呢？眼转净，把这些眼法都转成净法了，这就叫修行啊。临命终的时候，正殿现前，那就弃贪嗔痴，捐出一些罪法。比如说咱们早晨吃饭，公文堂吃完饭了啊，饭食一起，当愿众生所作皆办，居住佛法。看来很简单，他转化你的心，原则是十二因缘，看看一些法的缘起。就咱们的身体，指甲盖为什么天天要长啊？朝生发转脉转筋摇，咱这个脉搏筋呢、啊，你随时一动就在转，叫脉转。筋呢，随时动的，就是筋骨。脉转筋摇，这是三十六项啊。头发要长，指甲盖要长，你把这些个法属于声闻的，就是缘觉，就是四谛啊，一个世间的因果，也是出世的因果。所以读觉法早生发长啊，就是缘觉，就是因缘法，十二因缘。所以菩萨的叫般若六道万行，菩萨演说这些法跟哪一类众生相应，哪一类众生就接受了。跟声闻法相应就度声闻成，跟缘觉法相应就度缘觉成啊，跟大乘法相应就跟六道万行相应。那么你一天在读诵、在听闻、在书写、 就给他们演说这些法。菩萨要这样做，这是菩萨的修行。菩萨怎么修行呢？读诵大乘，书写大乘，演说大乘，这叫演说三乘正法，相应的正法。给他讲说的时候，就劝他正行。这就是般若，般若智慧的光明。般若智慧光明是除众生没有智慧的黑暗，这跟那太阳光、月亮光、点灯的灯光，那出现象的黑暗。但是读诵、解说大乘，除众生心里的黑暗。这学法的目的就是要修，修的目的就是正德，要除黑暗，得到光明，就是劝正修行，这不求贤圣，无漏道之，就是不求圣道。七觉之八正道就是正道啊，不求圣道。不求圣道呢，就没办法解脱。正道的所求的意思，所说的法就是解脱。不求正道所说的解脱，不行寂静真实的般若，常行有见有相的般若，世间般若啊，有见的有相的叫世间般若。这个般若呢，有执着，有取舍，有取有着着，这叫这菩萨的世间般若。这个般若声闻缘觉也都在悉修，什么都行，这不到大家走轮，以不由此为菩萨摩诃萨。这不叫大家走轮，就菩萨不是菩萨的家走轮，菩萨的顶盔冠甲是精进、般若、布施、禅定，那是菩萨的大家走轮，那是般若是菩萨大家走轮，这个不是的，也不是菩萨的真正福田。菩萨要给独觉声闻住福田，这个不行，这个不是真正给声闻缘觉住福田的。那要什么样的才是给声闻独觉送福田呢？那得出世般若。那什么又叫出世般若呢？一下就解说了，缘何菩萨出世的般若。那么说菩萨修行精勤菩提道的时候，能够读诵、听闻、书写，虽力所能及啊，就能做得到的。而我们现在大家学《华严经》，每天还读《华严经》，这叫读诵啊！哎，没有抄写，你用打字机打打也可以了。现在有工具了吗？听闻，那每天都在讲，还都在讲，为他演说三乘正法， 再一个，现在大家随力而坐，如果你请假啊，回家去了，如果那在家的道友来啊，你给他随你的力所能及了给他解说一下吧。你把你所学的转给教，让他也知道，这就叫出世间般若。你自己若是发心，若是读诵，若是听闻，把你所听闻的、所读诵、所读诵的，所这就是修行的菩提道，也转赐给他人。你学习的好多，你转告给他人好多，这叫利益众生，这就叫行菩萨道。同时跟人讲，而与其众，以无所得方便而受，这句话含义就深了。你理解到出世的般若是空的，无所得，无所得方便而住，住在什么上呢？住在无所得上。无所得还怎么住啊？这就得了，无所得而得，得什么呢？得到般若。般若什么含义呢？一切坐即无坐，行动没有行动，念念观照无有观照，光无所得，无错无所得处而得，得的什么呢？得的是无所得。无所得是什么呢？般若智慧，心呢如虚空一样的，在任何一些法上，既然呢，既然是不动的。普寂灭心，虚空心，你这个没有无所得的得，就是虚空寂灭无增减，一切诸法啊，不，我好像得到般若了，增长了，没有无增。无增就无有减，也没有减少。这是什么说的呢？这是般若说的。因为什么？我一切没有取着，没取着就没有分别，没分别就没有增减，这才叫智慧。这是般若。般若没有生灭，没有生灭。还有什么退呀、啊？还有什么转呢、啊？这什么意思呢？法平等心，在一切法上平等平等，这个心呢、啊，就叫法平等心。这个心呢、啊，就没有生灭心。这个心呢、啊，没有取着心。就是我们华严经讲的真实心。实际心、法界心、无能心，没有分别心，寂灭难言离分别心，它是寂静难言的善巧难著无成坏地。对一切法呀，没有个成，修到了修成了没有，原来本具足的法性说坏了隐没了也没有，那都叫分别。 没有分别心了，即便难忍了，这叫三巧难中。三巧就是般若啊，般若的三巧难中。嗯，你证得了般若的本体，般若所产生的智慧，三巧方便会。难住在什么上呢？难住在无助上头，住即无助，难住在无助，没有执着，这才是般若慧地。从这个无取作心、无生灭心、无摧攒心，乃至于到难言无分别心，总说起来是菩萨所证得的根本智，也是根本智所升起的厚德智。这上所说这些心呢，都是在厚德智的菩萨的三巧方便。根本自说二乘人证到没有呢，二乘人也证得了，证得了一半他不能运用，所以就没有三巧，因为他有执着，不能法自在，因此他不发心度众生，就自有一半。如果动众生，他就方便三巧了，不动众生产生不出来方便三巧智。什么叫方便三巧智？菩萨度众生不起执着，没有众生相，二乘人不敢度众生，执着众生相，就差这么一点点。如果终日度众生，不见众生相，不随着众生转，转众生不随众生转，实无缘觉，执着众生相，被众生转，他不敢度众生。问题就是一点点，他没有三角方便字，把众生看成实有的执着。菩萨发心度众生，不见众生相，没有执着，没有众生相。二乘人不敢度众生，原因就在这一点，他怕一度众生就随众生转了，又堕落下去了。菩萨他看众生没有众生，不见众生相，不随众生转，这就是不执着于行动。要度众生，帮助别人，不见别人的众生相，没有能度的，也没有所度的，也没有哪一法是度生的，也没有哪一法不是度众生的。佛所说一切法都是度生的，都是度生的，度生不见众生相。这就是说，当你帮助别人时候，不要在那些境界相去起分别，你用什么心来看待别人？这里头就说，要你没有取着，要你没有生灭，要你没有退转，要你法平等，要你用真如心、实际心、法界心，就上来所说的十二种心。菩萨为什么呢？ 菩萨证的空义，他念念缘念虚空，他心呢清净的，像虚空一样的。虚空没有分别啊，虚空没有什么说这是脏的，那是清净的，没有。在虚空里头，你建设茶楼酒馆都可以，建设厕所也可以，虚空不分别的，随你的能力。虚空是寂静的，咱把咱们的心那在寂静上一发挥作用了，咱又讲华严经两句话吧，广大入法界，毕竟入虚空。接着呢，你常识寂静，不躁动，不躁动就有智慧，常在定中，在凡夫不减，在圣人不争，不争不减，是吧？这个般若坏啊，在凡夫也一点没减少，在圣人也没有增加，本具足的。那一切诸佛的法心德相，在凡夫也都具足的，在佛没增，在凡夫没减。菩萨是这样难住的，二乘人不是，二乘人不是，这就叫般若。这个般若呢，是出世的般若，没有执着的般若，入世般若，无取无着，是一名菩萨出世的般若，大家走了。解前头的，什么是真正的般若？无取无所，这是菩萨出世的大真正的假走论，不会受到有无的伤害的。咱做两军作战的时候，过去古来说穿大盔甲，现在也是的了。现在那个避弹衣啊，你看那作战的那战士防毒面具呀， 那都是假造啊，古来的顶盔冠甲。我小时候看着那小说，说穿着金盔金甲，那脑子里头啊，那因为啊穿的都是金盔金甲，可是脑子有个问号。说这个金子把它打成衣服怎么穿呢？是硬的吗？怎么还能打仗啊？在脑子这个问号也就没解决。后来到了西藏去啊，西藏的那些个到了他一个三月有个季节，他是古来的啊，说跑马射箭呢，把那盔甲拿出来了，他才明白什么是真盔真甲呀，什么金盔金甲呀。像马季就是兵马大元帅，西藏将军，他穿的金盔金甲啊，什么样子？不是一件衣服，那个拿那个铁链子、铁环，一个套一个铁环披在身上，或者刀砍不进去。枪扎不到，他那盔是皮质的，一个环咬一个环的。说金盔金甲呀，加铜皮子包上，不是铁的，包黄色的，黄颜色就金盔金甲。盔不同啊，盔是一个整的，戴在脑壳的，那就走啊，甲是穿到身上的。食物沿袭，它一直保存着的，500年前的盔甲都保存着呢。啊，我才明白呀， 古来所说的金盔金甲穿的是不是像衣服一样的，那这个铁环钢环做的，古来广铜铁都叫金属，凡是金属都叫金，说金属之类的。咱这个大伯说的甲胄啊，可不是这个，什么东西？石波罗蜜，不思金属禅定智慧，这是大甲胄。这个大甲胄不是大甲胄，没有执着，没有取舍，一切无着，空的，有真空觉相，这就是菩萨出世的大般若的甲胄论。三单子要菩萨摩诃萨成此般若大甲胄论，抽出发心，一切五欲皆能断除。这个是指咱们读华严经时候啊，初住的菩萨，发心住的菩萨，不是咱们发菩提心。初住的菩萨断了五欲了，他那个在实信当中锻炼成熟了，实信也是发菩提心。咱们现在发心，发菩提心是信位的发心，咱们讲这个初发心是住位的发心，初住的发心，他把五欲断除了。而第五条根呢，他没有了，五条根都断了，这就是大菩萨了。说到了初住的菩萨叫大菩萨了，加三个字摩诃萨，菩萨摩诃萨，说菩萨之中的大菩萨，说超小凡，进十地，说能超过一些声闻都觉，能给声闻都觉做大福田，说能度他们，这是福田品嘛，一直都说到福田。所以一切声闻缘觉呢，都应该供养菩萨，守护菩萨。佛子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佛有善巧方便大甲胄论。要菩萨摩诃萨成就此论，重出法心，一切五欲皆能除断，超胜一些声闻都觉，普为一切声闻都觉做大福田。那一切声闻都觉呢，应当供养城市守护这些菩萨。主要讲善巧，善就良善的意思，巧是巧妙，很好的巧妙方法，就是佛菩萨教化度众生的时候，他的法呀是很巧妙的，又叫做权，叫权字，权呢就是权巧方便呢，叫权。菩萨顺应众生，菩萨教化众生得顺应众生啊，众生的能力心量承受了承受不了，说这个方法众生能做得到做不到，那菩萨有善巧啊，那众生都能做得到的，这叫巧妙的方法来摄取教化众生。前一段说读诵 书写解说三个嘛，给众生解说，让众生读诵读诵大乘，这叫五分法身呐、啊。正在这个位置，咱们智者大师正得了，读诵三角方便，正得这个位置。读诵大乘，不要把它看那个，啊，说我们念念经就谁不会念经啊，那就不一样了，念经的方式不一样了，念经的惯想不一样了。还有你读诵大乘的时候要坚持不懈，我说今天读读明天断了，后天想起来又读一读，再隔几天又忘了，要精进不懈嘛，精进，这也是三教方便，菩萨顺应众生，巧妙的摄受众生，摄获他，那你得让众生适应啊，众生做得到的。读诵大乘，就是菩萨化度众生，化他的时候，说些个方法，那叫善巧方便，就是说法的方法。善巧方便，摄受教化众生，叫善巧摄化。善巧摄化的含义呢，适应众生，而不是让众生适应佛菩萨，众生是适应不了的。佛菩萨用善巧方便的方法适应众生。这个是这个众生啊喜欢静坐，那佛菩萨三角方便叫他寂灭方法，这个是这个众生很躁动不能定下来，说好了你读诵大乘吧，读诵读诵就定下来了，就是巧妙的用种种的方法来救度众生，教化众生，这种方法呢就叫善巧方便。再解释，方就是方法，变变于形式，不是奶板的，不是固执的，这就是善巧。佛说你想发大财啊，你舍呀，先说布施，是吧？佛知道众生心里啊，都是个个想发财。那好了，那得先行布施吧。要想发大财，就先舍。说中国话说，舍得，舍了就得了。得什么了呢？得了福德了。耐发脾气就忍辱啊，忍辱就得了，得了什么呢？得到不嗔恚，是吧？开化众生的，让他超脱苦难，这个叫什么呢？叫善巧方便波罗蜜，就这么化境像十度善巧方便道，会方愿立字，在般若里头开着五门，开个会方愿立字，这还没有说，佛还要解释，云何名为善巧方便大迦走轮？善男子。菩萨的善巧方便有两种相，哪两种相？一者是世间相，二者是出世间相。云何名为菩萨的世间善巧方便呢？先讲世间相啊。 菩萨想自己成佛道，就是为自利，何为他利？让一切众生都能成佛道，这就他利，自他两利。自利也得要有些三角方面，利他也得要有一个三角方面，就是利于自他的时候，自利利他都得行三角方面。咱们换句话说，你想法的善要不能直杠杠的，说像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他化度众生，种种的善巧方便，先给你好的，对，你哄小孩，你不能那辣椒哄小孩啊，那小孩一辣的受不了，都拿糖果，他吃着甜头。菩萨利益众生也是这样的，给你点利益，有病了，说你念我名号啊，病就好了，众生没痛苦了。想发财，念我名号啊，衣食具足就来了，那众生还不得度吗？这些个都不是真实的呀，但是让你从三角方便达到真实，一个是世间相，一个是出世间相。说菩萨要学法理众生得有五明啊，这是工巧明。那大工程师有些是菩萨化现的，咱不认识啊。巧教有巧妙，有好多巧妙的方法，像阴药、工巧、绘画、书法，这都是工巧啊，巧妙。那菩萨什么目的呢？为自及他，或者为了自己，或者为了众生，都成熟。成什么？成熟就是灭业障，成就佛果。第一个学习，诚实供养，诸佛世尊。供养得要学习啊！我看我们上供的时候啊，在外边搭大桌子摆上了，把那个水果摆成什么什么样子啊？那也得要学习，既好看又好吃，这也是三巧，三巧。这是世间相的供养，因为你没加发愿，要一直普贤供养供养。你供养时候用普贤供养的方法供养，一个观想力，观想力；一个在你供养时候里头加愿力，愿力要发愿。还有变，供养这么一首话，加你愿力，加你观想力，把它都转成妙陀罗花，转了。尽虚空遍法界，都是普贤花。花是因，供花时候你在行菩萨道，供的时候是因，这个人要成果。成就佛果。我跟我们一位在家道友讲，他说老和尚你说的太麻烦了，我说不麻烦是你做不到，你这样来供养啊，你供养因即是果，因供养因的时候就成就果，果即是因，果由因成的。这是咱们经常讲读诵大乘，等你打开经本先发愿，你读诵大乘是因，发愿成就果， 人所说的因果都具足的，这样子自己和他人，他人就是你所教化的众生都能成熟。这是诚实供养诸佛世尊，或者供养诸菩萨，乃至供养二乘人，乃至对你父亲母亲，乃对一些有病的人，没有医没有护，那让他依佛菩萨啊，依这些僧众啊，这样的给世间众生，让他得入福田，是世间相供养，把世间相的供养善巧方便，把他让他回向发心的供养。还有一个，这个经文虽然没说呀，我带着说一下吧附带的说吧。赞叹虽写，你看人家供养，你也没什么力量也没出，你也没买，也没供养，但是你赞叹虽写呀，看人家供养，人家供养会啊，你高兴赞叹虽写发愿，十大愿望。随喜功德，供养人不会回向，不会发愿，供养人得的功德很小，但是你在旁边，你又发愿又回向又随喜，你得的功德呀，比那供养者大十倍大百倍大千万一倍。你到山场里头，你可把他搬搬家，没动他的，不是让你偷人家东西来供养，不动。特别是你到那花圃里去买花，到那百货商店看那水果，你在那站着就发愿了，把他全供养十方诸佛，还把他变大。但那花圃很小，你把它变成金虚宫片毛巾一供养，这供的可大了，那假的呀比真的还真。为何这样讲呢？真的供两天就坏了，你这个假的呀没形象的，永远不坏的，这是集善巧方便。所以有人跟我说，我跟他讲这个问题的，我得问个话，我叫他这么供养，他后来他问我，老老师那不是偷盗吗？我说什么偷盗啊？你把人家东西给供养，我说我没把拿他东西啊，偷盗得举例本初啊，道家人跟你讲的了，偷盗你也把人东西拿起来举例本初，偷盗了，我没动他的呀，我心转移了，万法新生，这个一般的呀，他到时候他就忘了，这是十大愿望，不信十大愿望叫我们这的，因为你没成熟，成熟你就好了，在这种种工巧技术上的，这叫善巧方便，把极乐世界的那个七宝池八风水你做观想，过借来了供养释迦牟尼佛，把释迦牟尼佛的所有的天宫宫殿你把它扔供到极乐世界去了，互相十方这上供，这意念供功德大了，那穷者利富，为自己他得生受够，诚实供养诸佛世尊，回诸菩萨，或者声闻都讲，回父回母，乃至有病者，回诸累累无以护者，这个得有实物，得有实物。 我说这供养是一供，七珍八那七珍八宝什么一些供养，这叫一供。这个叫食物供养。你对一个病人，一个没有饭吃的，这个你靠义工不行啊，他得得到食物，他得要吃啊。食物供养，还就是他在痛苦当中是被害者，正在受苦难，那得是种种方便善巧来救济他，这得用施舍法成熟有情，这又是一种供养施舍的方法。一个是布施舍受，布施啊，就是或者是财，或者是衣物，或者是给他说法，法供养为最，用法来舍受他，布施给他的法舍受他。布施，我在你身上什么都没取到啊，我只给你。有时候法布施，像我对大家法布施，我没收你一个红包，没收你一分钱，但是在加拿大、在美国或者在台湾，我的法布施，人家的财布施，那成了交换了，那不算法布施。像我们这样子，纯粹法布施，这叫法布施。但你给人说法，人家给你的财物，那财布施财供养，你的法不叫布施，不叫布施。你可以回向法供养，你财供养，你法供养，属于布施舍。布施呢，用法布施供养给你，法供养。那这个得随众生的根，根性善，善恶。用善根的法供养，知道他挣不了，他也接受不了。但是供养给他，让他种个缘因，种缘因，这也叫法供养。施舍法第一个就是供养，就是布施。第二个呢，耐语，说人家喜听的话，这不是吹捧啊，耐语舍可不是吹捧，说柔和语言，不说粗暴语言。说法下地狱堕三途，粗暴语言。柔和说呢，把这个话说你呀，多念佛，多念法，多念僧，你永远不堕三途了，这叫柔和语。要责备他，说你造业吧，这一定下地狱，到地狱出不来了啊！要是那得把地狱那个相给他一说。这叫是粗暴语，说柔和的劝人布施，说你要施舍呀，得好多福啊，好多好多福德。说你一点不布施，一定受穷，你做生意一定赔钱，这叫粗暴语，人家听了都很烦。叫难乐语，一样是说话，效果各不同。一个柔和的叫耐于舍，第三种呢，力行，说你立身口意，利益给众生，让众生啊产生一种亲耐的心，他听着你语言呢、跟你很亲耐，你说着语言言语立即给他啊，帮着他做事儿，是身不舍。身利他，口里说好听的话，口利他，心里想， 没有跟他表达加持他。说很多道友啊，求加持，像西藏喇嘛，我给你点点水，说拍拍你脑壳，啊，沾沾你的身份，这都叫加持。李恒讲，有的感受很大。当你这一作意，把你的功力供养给他，他心里有感觉。不但他当时感觉，他回去很长的时间有感觉。怎么感觉呢？身心四悦，感觉很舒服。热闹时候得到清凉，来股凉风啊。真的很冷时候，突然间到这儿得到温暖，叫力行。同事说，跟他要做一样的事情，他做啥，你也学做啥。他做木工，你也学着木工，跟他一起做木工。完了，舍受他。四现呢？是四现同时舍，这叫四舍成熟有情。执着菩萨智住大乘，菩萨自己住在大乘法上。像我读华严呢，学般若呀，啊，这叫大乘法。啊，与声闻独觉成的摄受他，因为非大乘的根器，这些声闻独觉不是大乘根器的众生，就非大乘功亲。啊，他连那个声闻独觉还没有成熟啊，没成熟就是说不能接受甚深的法。那你给他说华严不对机啊，他不但听不进去，他要半回。十轮的菩萨，十轮经的菩萨，他自己可以坐在大乘上，但是对于那个声闻缘觉独觉不胜大乘法器的人，他根基对大乘法还没有成熟，没有成熟。那菩萨啊，用种种的三教方便慢慢引诱他，让他能进入大乘，这叫方便三教。和菩萨四行二乘跟他共同学，学学的说咱再学点别的吧，把大乘法渐渐引入进去。那就看菩萨的三巧方便，或者劝勤修诸生经律，修定，让他心静虑下来，给他开示最殊胜的三昧法，要胜一帖。前两修行超四种颠倒，觉悟四种无对法性，回正取入，四无奈变，四无奈解，觉悟十种无堕的法性，回入取入，四无奈解，回佛令其难住，四念住，四正断，是身住，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知，有余无余道。即道果，取入巧字，令其成熟。这些个就是让他修定，经律就是让他修定，修三昧。修三昧方面很多，咱们前头讲，比如说我们修净行啊，净行品，修成三昧。什么叫定呢？三昧呢？是每天去，一定把这些个净行品的所有教授思想脑子里一举一动都在净行品当中， 从早晨起来，睡眠食物当愿众生一切知觉周顾十方。我吃饭，饭食一起，当愿众生所住一半，居住佛法，饭一样一样的不离开精神品，这就入定。说你所有行动都在三昧当中，什么三昧呢？静心、清净心，一举一动，脑子里头就是文殊师父所教授的三昧。可你忘了，那就乱了，乱了不叫三昧了。什么叫圣义地呢？无着、光空、无我、无法、无我即我，让众生学的无我，把它颠倒的颠倒过来，那就不颠倒了。这个就叫圣义地。这个问题很多啊，这今天讲不完，下回再讲。现在我们讲大乘大地十界十轮呢，正是讲大乘十轮，把那个二乘的十轮变成大乘的十轮。但是虽然是文字不多了，快圆满了，讲的要慢一点，拖的时间长一点。这个因为这一段经文以后的特别的呼吸念佛、呼吸修三昧很重要，对我们现在的我们作为道友修行还没进入的，把大乘大地的后段呢好好学习学习，就数习惯，我们修呼吸观，呼吸观加上念佛三昧观，对我们现实的功力非常有作用。这个即是华严，假设你用华严思想修这种的观横就华严，如果你还不会修行，那这个后头这一段呢当然完全是修行，这个修行什么也破坏不了呢。为什么谁破坏不了呢？要破坏了你就死了，你不出气吗？你出入息谁破坏得了啊？说你出入息修道，释迦牟尼佛、观自在菩萨、地藏王菩萨保证你能修到极乐世界去，你出气儿，一出一息一出息，等你达到惯例了，惯例就修到定力了，成功了也能治病。等你痛苦时候或者有些事情呢没办法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修这一法门能坚持，能帮助你克服很多困难。好，今天讲的。